好，弟兄姐妹，早上好。今天呢，由弟兄我不才来和大家一起来复习《哥罗西书》。首先呢，我们到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在这个读经班里面一起学习你的真理。求真理的圣灵就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从你的真理中领受真道。也让我们的生活因为你的真道蒙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那是因为庆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我们起来可以背也可以读，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使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我们今天看的这本书呢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这本书呢，很短，只有4章，但这本书呢是非常的重要。它对于了解基督的本性、基督的位格、关于基督论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基督的位格的话，《哥罗西书》是一本必须要看的书。在《哥罗西书》中所教导的关于耶稣的教导，也是我们信仰的很重要的根基。首先呢，哥罗西书的作者呢是保罗，在哥罗西书1:1就讲到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这里虽然提到了提摩太的名字，但是这里只是说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提摩太跟他在一起，而这本书的作者呢仍然是保罗。而这本书的受书的对象呢，是在第二节里面讲的是给哥罗西的圣徒。这里讲到了这个圣徒，其实圣徒呢是只要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分别为圣的基督徒就称之为圣徒，并不表示说你一定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称之为圣徒。这本书的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呢，一般认为是当时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来完成的。他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腓立门书这四本书呢，都是在罗马监狱中完成的，统称为监狱书简或者监狱书信。写的时间呢，大约是在主后的61年或者62年前后。当时写这本书的背景呢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位弟兄，就是这个以巴佛，他去罗马去见保罗，向保罗汇报了说在哥罗西教会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保罗从以巴佛那边知道了说哥罗西教会中面临着一些异端的搅扰，而保罗就是针对哥罗西教会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呢来讲明了神的真理，关于耶稣基督的教导，来去引导哥罗西教会的会众呢去来抵抗这些异端的搅扰。这是在教义上面的背景，同时在这本书中呢也在生活上来鼓励哥罗西教会的会众呢在生活上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这本书的送信人呢是推基古，这个是他和以弗所书的送信人是同一位弟兄。那哥罗西书的主题呢是在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他无与伦比的超越性，让基督在凡事上都能够居首位。其实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哥罗西这个城市。这张地图上，这几个红点表明了一些，这本书中提到的几个城市，包括这个哥罗西、老底加和希拉波利。再往西边的是这个以弗所。这三个城市呢，包括以弗所。这个城呢离得都是非常的近。 这个哥罗西城呢，它是在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个城市，它和这个老底加和希拉波利这三个城市呢，形成三城鼎立的这样一个布局。哥罗西呢，在老底加东面的10个英里的地方，大概希拉波利在东南的13个里，它离这个以弗所呢要远一点，有100里。所以这几个城市呢，都在这个圣经里面提到。在波斯帝国的时代呢，这个哥罗西城呢，它的因为它的位置很重要，然后它的当时的经济很繁荣。但是到罗马帝国的时代呢，就说这个城市呢慢慢的衰败，然后呢被这个老底加所取代。而老底加呢是当时是亚细亚的它的首府，所以是当时是比这个哥罗西城呢更重要一些的一个城市。在圣经里面呢并没有提到说这个教会呢是保罗来创立的。如果从哥罗西中书中可以看到说保罗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还并没有见到这个哥罗西教会的这些会众。所以呢，关于哥罗西教会它是怎么来的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根据哥罗西书中所提供的这些线索呢，很多人认为呢，它是哥罗西教会呢，并不是保罗他亲自来创建的，而是这个以巴佛这位弟兄来创立的这个教会。当时保罗他在以弗所慕道曾经有3年多之久，然后呢，哥罗西呢离以弗所呢是很近，所以呢是很可能是以巴佛当保罗在以弗所来建立教会的时候呢，以巴佛在那边呢受到了神的恩召，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呢，他就回到哥罗西那边创立这个哥罗西的教会。从哥罗西书中的这些描述来看呢，这个哥罗西教会中呢，是一个以外邦的信徒为主，就是说里面呢也有少部分的犹太的信徒。当时呢，他们既受到了当时希腊哲学的那些影响，也受到了当时犹太律法主义的一些影响，而保罗呢，就是在这本书信中呢，向他们来证明说，耶稣基督无与伦比的超越性，比这些人间的小学呢，都要超越。哥罗西书呢，是在圣经中是论及到了基督的本性和位格最丰富的一卷书信。哥罗西书中第一章第15-20节和以弗所书中的1章20-23节和腓立比书的2章6-11节是保罗书信中3段关于基督论最重要的经文。就是哥罗西书它和这个以弗所书呢，它写作的时间呢也很相近，然后呢我们去比较这两本书中的内容呢，有很多相似的经文，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经文呢他们是很接近的。但是呢两本书其实它的论谈到的重点呢并不完全相同。哥罗西书中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基督是无与伦比的元首，无论是他是在教会中还是在宇宙万物中，他都是居于元首的地位。而在以弗所书中所强调的是作为基督的身体这样他的教会。哥罗西书中还讲到了，在第4章我们会看到说他提到了一个阿尼西姆，他这个人，这个人呢他是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腓立门书中的主人公。这本书呢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本护教的书，它是为驳斥当时教会中所面临的这些异端而写。这个书中讲述了很多异端的荒谬之处。但这本书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会看到说它虽然是在驳斥异端，但是呢它并没有用言辞很强烈的言辞去斥责，它是这个语气呢是很平缓。然后呢，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就会看到说保罗的这个书里面它背后的那个逻辑非常的强，就是说它无论是用词上还是在它叙述这个真理的顺序上， 非常的严谨，然后掷地有声，让我们从这种书信中能看到说保罗从神那边得到真理的启示，来去用神的真道来去驳斥这些异端。就是在哥罗西书中，保罗并没有说特别明确的指出来说这个教会受到了异端，但是从很多经文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当时哥罗西书所受到的这些搅扰。这主要是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经文来谈到说，第二章像三到四节讲到说，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第二章第八到九节也强调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二章十六到十八节，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等等，也谈到了这些存在的异端的问题。所以呢，哥罗西书它的主题呢，就是讲到我们前面看到说，它是在讲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本书的主要内容呢，它就是在驳斥这些当时的这些异端，因为各种异端来潜入了这哥罗西教会，然后呢，信徒呢受到了这些异端的迷惑，而以巴弗呢就是把教会中当时正在面对的这些困扰呢带到了罗马，向保罗来请教，而保罗呢就写成了这封书信来驳斥这些异端的错误，然后呢来引导哥罗西的信徒呢来够持守基督的真道，能够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不要被这些异端所迷惑，并且在生活中呢能够让基督居首位，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来。保罗的这封书信中，他把无论是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还是诺斯底主义的理学和知识都称之为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保罗指出说，基督是神的像，万有都是借着他而造，又是为他而造的。基督是万有的主，是教会的元首，在凡事上居首位，借着他叫万有与神和好，一切智慧和知识都藏在神里面。他本性，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凡一切借着信与他联合的，就得着完备的救恩和有份于神的丰盛，不必借那些苦行，也不用追求那些神秘经历和知识。就是当时在那个时代，教会所面临的主要的异端呢有两个，一方面呢就是来自这个律法主义，就是我们在前面的书信中也看到了，主要是来自这个犹太人，那些有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会强调说，除去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之外呢，还要必须来遵守那些犹太教的传统和礼仪，包括饮食条例、节期等，才能够和隔离才能够得救。这是一方面的困扰。再一方面的困扰呢，就是我们称之为诺斯底主义。就是诺斯底主义这种思潮呢，就是在保罗那个时代呢是刚刚萌芽的状态，一直到主后二世纪才达到它的高峰。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些思想的萌芽呢已经基本上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诺斯底主义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一种异端，然后我们对照着这些来去看，再去看保罗在哥罗西书中来去驳斥这些异端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保罗到底在讲什么。因为哥罗西书中，所以他讲到了很多当时诺斯底主义他们用的那些词和一些观点。其实当时哥罗西的这些信徒呢，当读到保罗书信的时候呢，他会非常的明白，他一看就知道保罗在讲什么。而我们今天呢，实际上我们有时候不是太明白。而诺斯底主义他的一个最中心的思想呢，就是他的这二元论，就是认为这个宇宙呢是分为灵魂和就是属灵的和属物的两个部分，而灵魂呢属灵的部分呢是全善的，而物质呢是全恶的。他基于这样的一个中心思想呢，就是产生出了他的一些主要的观点，就谈到了这个天使观，这是在哥罗西书中所提到的这个敬拜天使的一个根源，就讲到说，因为人的身体是恶的，所以他人和神之间呢不能够直接的接触， 所以呢，要必须要借助于这些，就是说在全善的和全恶的中间呢，会有不同等次的神，也包括这个天使。所以呢，因为人是全恶的，所以不能够直接去敬拜神，所以他必须要通过天使，敬拜天使才能够间接的去敬拜神。所以他有这个天使观，所以讲到了这个敬拜天使的事情。这里讲到说人呢，因为人的身体是物质的，所以是全恶的，而神呢是灵，是全善的。这讲到说人的身体呢就像一个监牢一样，而捆住了人的灵魂。所以按照诺斯底主义他的观点呢，要想得救呢，就是要让你的灵魂呢要脱离这个身体的捆绑，并且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知识才可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人就呢得救呢，他讲到说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是靠着那些特殊的知识。而诺斯底的那些所谓的师傅们呢，他可以传授这些知识，他们有这样的智慧，称之为理学，可以借着这些知识和智慧的奥秘呢，可以让人来得救。也因为在诺斯底主义看来说，这个身体这个物质的东西呢是全恶的，那么说如果耶稣是神呢，他是全善的，他就不可能说他有身体，实际上他是在间接否定了这个基督的人性。他所以说对基督耶稣道成肉身这样一个真理呢，他有两种错误的谬论。一个是讲到了这个幻影说，就讲到说当时人看到的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这段时间呢，并不是真实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而已。再一个就是暂时有体说，就讲到说当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神的灵呢已经离开了他，就是死的那个并不是真正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因为诺斯底主义他认为身体是全恶的，所以他和全善的灵呢之间的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并不重要。所以他这种观点之下呢，表现在行为上呢有两种极端的做法，就是一种是苦行主义，就是来苦待，来是虐待你自己的身体，然后呢让他受苦。所以这里在哥罗西书2:20-23也讲到了这个苦待己身，其实就是这种观点的一种反应。第二种呢就是这个纵欲主义，他就讲到说既然你身体是属物质的，它是恶的，它跟灵没有关系，那就可以去放纵任何的欲望，就是身体的邪恶呢并不能影响到你的灵。所以在哥罗西中3:5讲到说致死你们的地上肢体，可能是也是跟当时的这种纵欲主义有关的。哥罗西书的主题经文呢在1:17-19，其实1:15-20是整本书中最关键的经文，讲到了这个基督论。17-19讲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他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哥罗西书的大纲呢，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其实我们前面看到保罗书信很多，他是保罗书信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就是前面的部分呢在讲教义的部分，后面的部分呢是在讲教义在我们具体的生活中的一些应用。所以按照这个分的话呢，哥罗西书4可以很简单的分成两个部分，就是在1-2里面呢是在讲教义的部分，就讲到了基督的本位，他的无与伦比的超越性。第二个部分是在讲生活，就是讲到说基督是在我们生活中呢也是超越一切的。好，我们现在就来1:1的来看哥罗西书。就是哥罗西书的1:1-14呢是本书的引言，1:1-2呢是这个问安的部分，3-8呢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而感谢神来感恩。所以这保罗呢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保罗的书信，会看到说保罗呢他 没有去直接感谢人，没有直接感谢教会。他虽然在教会中受到很多的帮助，也看到教会很多蒙神喜悦的事情，他是为这些事情而感谢神。在第四节到第五节讲到了这个信望爱。第四节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就这段经文其实我们也很熟悉，我们前面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看到了这个信望爱，那里面谈到了这个爱心是最大的。这里面的它顺序上有些变化。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信心的对象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而爱心的对象呢是对着众圣徒有爱心。而这一切呢是因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这个盼望，而这个盼望呢是以前在福音的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就这个盼望呢，不是我们在生活中那些小小的一些你的一些心愿呢，而是这个盼望呢是一种存在永生里面的一种更大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呢，对于坚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和我们对圣徒的爱心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好，下面就提到了这个以巴弗这位弟兄，讲到说以巴弗是跟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这个执事呢实际上是在讲仆人的意思，就是在圣经里面讲的执事呢，他并不是在讲一种说这个人特别有权利怎么样，而是其实是一种做神的仆人，一起来服侍神服侍人的。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是一段非常美的祷告，就我们看到保罗为哥罗西教会来祷告，讲到说愿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的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祷告的内容一方面包括要认识神，来明白神的心意，而明白神的心意呢只是一个起点，明白完神的心意之后呢要去行，要去活出神的心意来。所以第十节讲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能够渐渐的多知道神。其实我们看到说，保罗的祷告里面讲出一个基督徒成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循环的一个过程，讲到说我们去先去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呢在行为上呢来活出神的心意来，能够讨神的喜悦。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会渐渐的更接近神，更认识神。然后呢会当你更认识神更亲近神的时候呢，十一节讲到说你会在各样的事情上呢会力上加力，我们就会在基督里面更加的成长。然后呢好叫你们在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和宽容。就这里到了一种当我们不停的来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我们的灵命会不停的成长。就说像忍耐和宽容，其实这两件事情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我们需要我们很多时候是并不是很欢喜的去做这件事情。这里讲到说你到一定程度说我们去欢欢喜喜的去忍耐去宽容，就是我们从心里面去来做这件事情。好，第十三节讲到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赶叫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已经战胜了这个靠着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的权柄，战胜了撒旦的权势，我们已经到了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从第十五到二十节就是本章中最重要的一段基督论的经文。这里一共有六节经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就是说从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呢是在讲耶稣基督在创造上居首位，他是在创造上的超越性。而十八节到二十节呢是在讲这个耶稣基督在救赎上居首位。这些经文非常的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在课堂之下呢好好的去来再多读几次，来多多的体会其中所包含的非常宝贵的真理。 这讲到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讲到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像，其实我们在有两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讲到神的像的时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八节讲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也就是说这里讲到说神是看不见的，但是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耶稣基督来看到神的形象。所以这里讲的这个像的时候，是在讲说他把神来表明出来，用人可见的一种方式来显明出来，他本身是神。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也讲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讲的说是真相，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真相。所以后面讲到这个是首生的，所以这句话呢是很容易让人有误解的，就是因为如果你单纯的来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容易让人觉得说耶稣基督也是一个受造物。但是这个首生的意思，其实他这里并不是在讲真的是被生的，而是在讲他的独特性和他的首要性。如果我们再看后面的经文讲，他一切被造的以先，就是他讲明他并不在被造的这个行列里面，他不属于被造的，他是在被造的以先。所以第十六节就会看得更清楚，他讲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所以能看见的是指的是这个宇宙万物物质的这个世界，而不能看见的显然是讲这个属灵的世界。这个属灵的世界当然就是包括这些天使，而后面讲的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就是在讲这些天使的这些他的不同的不同的阶位，就是他的不同的天使有不同的名称，就是讲的这些天使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这里有几个词就讲的是靠他造的，一个是借着他造的，一个是为他所造的。所以这里讲明了不同的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创造万有这件事情上他的一些不同的功能。就是讲的说这个靠他造的其实也可以翻译成是在他里面造的，也就是说靠他造的是在讲说这个耶稣基督是创造的源头，是靠着他的能力，他有这样的能力来创造。而借他造的是在讲说耶稣基督在创造的过程中他是全权的负责，他就实际的去执行了这个创造。而为他造的是在讲说这个所有的创造的目的是为了耶稣基督，为他造的。而十七节讲到说他在万有以先，这里更强调了耶稣基督不是受造物，他是在这个创造以先已经有了耶稣基督。万有是靠他而立，这在讲到说这个宇宙万物的维持运行在创造完之后呢，依然要靠着耶稣基督他来去维持这个宇宙的运行，来去维护。十八节到二十节是在讲到了耶稣基督在救赎上的居首位，首先讲到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教会的头，这是在我们其他的书信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他是教会的头。这里这个头讲到说他是这个教会里面最重要的部分，然后呢这个头我们知道说头是决定了整个身体移动的方向，整个身体要做什么该怎么做其实都是由头来发出指令的，实际上呢整个身体呢是要靠着头来去运作。这讲说它是原始，就是它是这个原始呢其实和这个太初有的太初呢是基本上是一个词，就讲到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开始，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教会，他也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第十九节说因为教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个丰盛就代表了神一切的能力和一切的属性，一切的权柄的总和。说神一切的丰盛是在他里面居住，在讲是耶稣基督其实就是神，他有神一切的丰盛能力，就是不需要再透过那些所谓的 诺斯底那些师傅们去得到这些丰盛，而从耶稣基督里面可以直接得到神的丰盛，因为他就是神。第二十节讲到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无论是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其实这段经文我们稍微思考一下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神救赎的对象是不是只有人？这里清楚地讲到说，其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他所成就的救恩不仅仅是包括人，是包括万有，不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如果我们前面看的话，也包括宇宙万物。再个就是说，是不是说这个过程是自动发生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他已经流过血了，那么按照这个经文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说，流过血了大家都不用做什么事情，这个和好与和平这个事情就可以来完成了。其实我们看圣经的其他的教导，也包括在启示录中，我们会看到说，将来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并没有被救赎，他们会被神所弃绝。在希伯来书中也讲到说，神不救拨天使，也就是说这件经文实际上是在讲说，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要开启一个新的创造，也就是说让因为撒旦的犯罪和人的犯罪，整个宇宙也包括我们地受到了咒诅，这个神 最初所创造的这个完美的世界呢，他已经被破坏了。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成就的这个事情呢，要去恢复整个宇宙万物，也包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救赎的对象呢，是既包括人，也包括宇宙的万物。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与神之间形成和平，才能够与神和好。所以在接下来从第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就从讲到了这个我们的基督徒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来达到了与神和好。这讲到说，我们以前是恶的，我们是以前与神隔绝的，即使很多人不认识神，他甚至心里没想着与神为敌，但是当我们做恶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处在一种与神为敌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呢，因为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肉身的受死，就让我们跟神和好，然后呢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所以这里这个成了圣洁呢，是在讲这个我们地位上的成圣，就说这里这个成圣呢，不是在讲说我们真的是毫无瑕疵。其实我们想一下，我们其实受浸之后，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瑕疵，但是呢，这里在讲这个圣洁，讲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呢，是在讲说我们当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呢，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在地位上呢，我们是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在讲着地位上的成圣，这是一个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当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呢，我们就一瞬间就在神的面前，在地位上成为圣洁。而我们讲的另外一个圣洁呢，是在生活上的成圣，这个生活的成圣呢，是一个渐进性的，就是说是我们每天在生活中与神同行，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神的时候，这是我们在生活上的成圣。所以从二十四到二十九节呢，是插入了一段保罗向哥罗西教会的贵重的介绍他的职分的这一段经文。比较难理解的是二十四节，这里面讲到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节经文乍一读的话呢，可以让我们觉得说，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呢，好像还有什么问题，好像还做得不够。但这节经文并不是在讲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这个救恩是有什么缺欠的， 他是在讲到说，因为神所成就的，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呢，是毫无缺陷，神的救恩的计划呢，已经全部的完成。就说救赎的本身呢，耶稣基督的受难呢，没有任何的缺陷。这里的缺陷是在讲的是25节这件事情，就是在传扬，就说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的全备。所以这个缺陷是在讲这个传扬的部分，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而所缺陷的是呢，是要把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呢要传扬出去。而这个今天我们所做的，也包括所有的以前保罗那些使徒所做的呢，而补的呢就是这个传扬的这个缺陷。而传扬的目的呢，就是在28节里面讲到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去。所以这里讲到说，传扬呢是要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要传出去，要传耶稣，然后传耶稣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把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去，也不是带到教会里面去。我们不是说讲说把人带到教会里面去，我们是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但是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要把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呢要传出去。而传扬的能力呢，是29节叫说照着他在我里面所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们传福音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不是靠着我们的口才和智慧，乃是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而第二章呢，就是保罗在直接去驳斥哥罗西教会中所面临的那些异端。这里他首先谈到了他对哥罗西教会的一个期望，讲到说能够让他们心得安慰，爱心互相联络，以丰丰富富的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里也讲到说，这个奥秘其实在当时的诺斯底主义会宣扬很多奥秘的事情，但是耶稣讲到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讲到说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呢都在里面藏着。也就是说诺斯底主义所宣扬的那些所谓的知识、智慧和知识呢，并不是真的智慧和知识，而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真正的神的智慧和知识。第6节到第15节就讲到了这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丰盛和救赎。第6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其实这是一个当时哥罗西教会的一个问题，就说其实你真的当真正的去遵照耶稣基督而行的时候，你就可以完全去抵抗当时的这些异端的搅扰。所以第8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系统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真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了。就是来提醒这些门哥罗西教会的圣徒，他们要谨慎，不要被那些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掳去，而是要照着基督去行。第9节就讲到了这个原因。其实从第9节一直到第15节，就讲到说为什么不能够照着这些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这里面讲到了两件事情，就是9到10节这里讲到了这个丰盛的事情。其实这丰盛这个词呢，也是当时是这个诺斯底主义他极力宣扬的一件事情，就讲到说这个丰要靠着这些智慧的师傅呢去得到丰盛。而从9到10节就讲到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也就是说，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也遵基督而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个丰盛，因为神的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那我们当与 基督建立生命的联系的时候呢，我们也就从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到了这个丰盛。所以说就不要再去通过那些诺斯底那些所谓的师傅们再去得到神的丰盛，我们已经得了这个丰盛。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救恩和救赎，也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与耶稣基督受尽与他同埋葬，与他与同复活，这个时候我们的救恩就已经得着了，我们的救恩就已经完备了。十一节里面也讲到说割礼的事情，就这里在针对这个律法主义，就这个割礼呢，我们不需要再去真的去用人的手再去你身体上做一个割礼，而是呢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在我们灵里面做了一个割礼。所以呢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呢已经为我们成全了完全的救恩，我们不需要再去靠着那些所谓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呢再去寻找救恩，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这是在十一到十五节说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个救恩我们已经得着了。所以十四到十五节是两节很重要的经文，讲到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字句呢当时就是像一个借条，也就是一个我们欠账的一个凭据一样，就是说我们讲说律法的功用实际上是让我们知罪，就是让我们定罪，就是定我们的罪的。律法的功用是定罪，当我们在律法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欠账的，就是欠神的账的。这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字句，就在讲这个东西，就是在讲说我们是亏欠神的，就是我们对神的欠条。而现在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呢，就是我们欠账的这个字条呢就抹去了，然后呢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死了。这里并不是在讲说我们抹去律法，而是只是说在抹去我们对律法的亏欠，对神的亏欠。而这里体现出了这个十字架恩典的一方面，就是说呢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欠神的债呢耶稣基督替我们偿还了。第十五节再讲另外一件事情，就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就这个执政掌权的，其实是在讲这些撒旦的权柄，讲着撒旦和且这个邪灵。就是我们看到说十字架上不单有恩典的一面，还有夸胜的一面，有权柄和能力的一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仅仅是给了我们救恩，也是表明着来战胜了撒旦权柄，战胜了死亡的权柄，战胜了罪恶的权柄。也就是说在我们不认神之前，我们拦阻我们认识神的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我们的罪，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罪王的罪的权势。也就是说在之前我们一直是罪的奴隶，我们没有办法去抗拒罪，而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这个欠债的这个字句呢抹去，然后呢又把撒旦的掳来仗着十字架来夸胜，就是我们去接近神的两个屏障呢全部移除，这就是我们救恩的真理。所以这讲到救恩的十字架和夸胜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仔细来看这个逻辑，就是第九节提到了这个因为，然后因为有两件事情，然后呢第十六节呢又有一个所以，就是他整个的逻辑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要去体会保罗的写这封书信他在背后里面所体现出的这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耶稣基督里的丰盛，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十完备的救恩，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在饮食上节期上让人来论断你们。就是这里从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就是在直接的来去驳斥这些异端，十六节到十七节就是讲的这些礼仪，这些条例，这就在讲是这个律法主义。然后十七讲的说这些本是后世的影，那形体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当在律法上来规定这些饮食条例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在 预表耶稣基督，来去这些后世的影儿。当这个形体就是像预表的这个本体耶稣基督已经来了的时候，当然就不需要再去遵守那些所谓的条例，而只要去照着耶稣基督去行就已经够了。而十八节到十九节就讲到了这个敬拜天使，讲到了这个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也就是当时按照诺斯底主义，就说他认为说人和神之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就说人不能够直接去敬拜神，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就说这是故意谦虚，谦虚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就说我好像真的不行，我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就是在人看来说这个人好像很谦虚，他觉得他不行，但是呢这样的谦虚并不是按照真理的一种谦虚，所以呢这是说是一种故意的谦虚。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个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之后呢，我们都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到神的面前去，所以这个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是当时诺斯底主义的一个很大的异端。从二十到二十三节这里讲到了另外一个异端，就讲到了这个苦行。二十三节就是讲的讲到这些条例实际上就是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因为在第十一节里面讲到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耶稣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也就是说当我们去照着耶稣基督去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脱去肉体的情欲的割礼，而不是靠着这些所谓的苦待己身不可尝不可拿不可摸这些规条呢去做到这一点。所以呢保罗在这里用非常严密的论证去来驳斥当时的各样的异端，来鼓励哥罗西教会的人能够去识别这些异端，知道说真正的真理、真正的丰盛、真正的救恩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到第三章到第四章呢，就是在到了我们生活的部分，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真理能够应用在生活中来。三章一到四节呢，是讲到了一个更新的生命，就是说我们看第三章从一节到十七节里面有三个关键词，就是说第一节讲到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第五节又有一个所以，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第十二节又有一个所以，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所以呢就是保罗的这整本书信他写的是非常的有逻辑，非常的有条理，而这三个所以呢就是这三个自然的分段，就是这个从三章一到十七节就是用这三个所以分成了三个段落，这里在讲三件不同的事情。第一呢是一到四节讲到说我们要有一个更新的生命，这里讲到说我们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更新的生命，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要去求上面的事。第三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与他一起显现在荣耀里面。第三节这里面其实讲了三个时态，第一个是你们已经死了，这是一个过去时，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现在的事情呢，是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是我们现在的状态。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呢，也是现在的状态，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呢，这是以后发生的事情，讲到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呢也显在他的荣耀里边。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就讲到说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更新的生命，所以呢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言行呢都要去更新。第五节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小字讲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这个肢体呢实际上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这个也容易让我们有误解，好像这个肢体只是在讲说跟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感官有关的事情， 不过看英文的翻译呢，这个肢体它是翻译成说，你所有的与属世界的、属地的这种一切的事情，不管是你的肢体有关的，包括你的任何的思想、任何的性情、任何的行为，只要是与地有关的，都要通通的致死。所以第九节又讲到说不要说谎，因为你们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这个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还是在讲两件事情。救人呢是在讲我们的身份，就是说我们以前是一个救人，这个救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对罪毫无反抗的能力。而救人的行为是讲的是因为我们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所做的那些罪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当有了更新的生命之后，我们在身份上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义的奴仆，而是神的奴仆。我们脱去了旧的身份，我们有了新的身份，在我们行为上也应当与我们的新的身份相合。第十节讲说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就是讲到说我们有了新的身份之后，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真理去在知识上去认识神。十一讲到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是什么样的种族，你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你们都要去有这种更新的心思，更新的行为。讲到说耶稣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五到十一节这里侧重的是在讲说个人的在生命上的一种更新，而从十二节到十七节呢是在讲肢体的更新，就是我们有一个更新的肢体的关系，其实就是在讲教会。所以从十二节其实在讲在教会中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肢体之间该有一个全新的关系。这里讲到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然后讲到说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第十四节特别讲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其实这个一切之外呢翻译成一切之上更准确一点，就是说这个爱心呢是比上面提到的这些非常美好的品格呢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爱心。要是我们能够彼此饶恕，我们能够有恩慈，我们有谦虚，我们忍耐，这一切呢都有爱心在后面，就是我们是怀着无私的爱心去来表现出这些美德来。所以要去爱心把这些所有的美德放在一起呢，才会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整体。所以保罗是非常强调爱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作用的。其实我们前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的爱的篇章的时候，他里面对爱讲得非常的好，讲得非常的丰富。其实在保罗的书信中，不同的书信中他特别强调这个爱，就是说爱是我们所有美德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讲到兴旺爱的时候讲 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些好的行为、好的心思、好的意念都一定是在爱在后面做支撑，我们出于爱的目的去来做这些事情。第十五节就讲到说我们要归为一体，就是在主里面呢要合一。其实第十六节是一段非常美的一段经文，其实它描述了一种教会的肢体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种非常美好的景象，就是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彼此劝诫，心被恩感就来歌颂神。一直讲到弟兄姐妹之间的那种互相扶持的那种美好的景象。所以第十七节讲到特别指到说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也就是说我们当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也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去 做这件事情。这也是整个教会的肢体关系，整个教会合一的一个基础。好，从第三章的第十八节到第 41节这里讲到了这个更新的家庭的伦理关系，也就是说当时的时候，因为这里谈到了有夫妻关系，有谈到了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也谈到了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因为当时这些仆人呢，就像在家里面是他们的一个奴隶，当时是就来照顾他们，所以也把他们当成一个家庭的成员。所以这是当时在他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三种人际关系。这三件事情呢，当然以弗所书里面都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太详细的讲。但是我们仔细去观察这三种关系，你会发现这三种关系有一个共同的一方面，就是讲到说这三种关系的两方都不是对等的。就是在夫妻里面，丈夫显然是处于强势的地位，妻子属于弱势的地位，在当时那个时代是这样的，当然在今天不完全这样。我本来想讲，但是我就不讲了，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这种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是在女权运动之后形成的。这个事情实际上，跟神所规定的关系其实有一定的差距。大家，我知道姐妹不喜欢我讲这样的话，但是你要去思想神的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今天的我们的夫妻关系跟神所命定的那个夫妻关系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我前段时间去录过一个 ERC， 我在讲一本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很老的一本书，它最早是在1890几年在英国印刷的，然后1900几年在美国印刷。那本书的名字就是讲说那种 Young Couples Ought to Know， 就是讲那种新的夫妇你应该知道什么。我当时很有兴趣，我就看看，哎，我看100多年以前那样的夫妻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就是说那个夫妻应该是怎样的，我就拿来读了一下。其实我是很震撼的，就是说这本书它一开始就引用了这个，那本书并没讲说是教会的书，但是它那本书一开始就引用了这个创世纪里面讲的一段经文，就讲到这个当时亚当夏娃神配合他们的时候讲的那件真理。然后呢，它后面的所有的论述呢都是按照那个真理来的，就特别讲到说，如果你的妻子、你的家庭比你的丈夫富有的时候，你嫁过去之后你应该做什么，然后你的妻子如果你的比丈夫穷又怎么样。他所有的教导其实都是按照圣经的真理 来教导的，他那很多的教导其实跟我们今天的很多教导是冲突是很大的，但是那里面他一个核心就是遵照圣经的教导来去处理你的夫妻关系，不管你的背景如何，你要去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去做这件事情。好，这个不讲太多了，因为今天的姐妹很不喜欢听这样的话。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好，我刚才讲的实际上是在讲说这三种关系里面呢，它不是对等的。夫妻呢里面的丈夫比妻子要更强势一点，妻子处于弱势地位，而父母与儿女更是如此，主人与仆人也是如此。但是保罗在讲这种三种关系的时候呢，你会仔细去观察这件事情，他首先讲到了这个作为弱势的一方，妻子的、儿女的和仆人的，他们的责任是什么。然后他每次讲完他的之后呢，都讲了一句话，就是讲到了这个跟主的关系。第18节说，你们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第20节，你们做儿女的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22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像是讨人喜悦，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从心里做，像是做给主做的，不是做给人做的。这里面这个教导实际上是非常宝贵的一种教导，就是说你在处事弱一方的时候，弱势的一方的时候，你做的这些事情按照神的教导去做的时候呢，是在行神的心意，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呢，我们会看到说这二者的关系呢，他讲了弱势一方要做的事情之后呢，同时也讲到了另外一方做丈夫的、做父母的、做主人的应该怎样去做这件事情。这两个关系就是说它并不是互为条件的，比如说我们在夫妻关系里面，你做妻子的顺服丈夫，这是主里面是相宜的，就是说这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你就去做这件事情就好了，并不是说因为说当你的丈夫去爱你的时候你才去做这件事情，这不是互为条件的，而说你们做丈夫爱你的妻子，你要去就要去做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因为当你的妻子去顺服你的时候你才去爱你的 爱你的妻子，就是这个两个关系的每一方都要去履行自己的责任，就按照神的教导去做，并不是以对方的表现来互为条件。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教导，我们就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活的时候，你就会要看到说神要奖励你，神要去让你从这件事情中得到奖赏。这就是从在仆人的这些里面他讲的更清楚一点，就是说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就是说这里的主的奖赏，神的奖赏是更大的，可能是你活着的，甚至是你可能看不到，但是你要知道说你将来你会得到更大的奖赏。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按照主的教导去做这些关系，去处这些关系的时候，我们只是按照神的教导去做，我们不管那一方他怎样做，我们相信说神是公义的，神一定会奖赏我们。好啊，我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讲到后面这个最后的劝勉，讲到这个祷告，然后讲到这个爱惜光阴，讲到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最后的部分呢是这个问安的部分，这里讲到了一个几个人的名字，讲到了这个推基古，就是这个送信的人，讲到了阿尼西姆，就是我们后面看到这个腓立门书的主人公，又讲到了这个马可，这个马可就是一开始与保罗有些不和睦的事情发生的那个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但是我们看到说在第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说保罗在这里对马可给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说只有这三人，就是在后面前面提到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们一同做工的，让我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后面十六节提到了说要念完了这封书信要交给老底家的教会，然后呢也提到说保罗呢也给老底家的也写了一封书信，然后呢这封信呢也要来念。也就是当时这两个教会离得很近，可能这两个教会他面对着同样的一些状况，所以这封信呢应该是对这些所有的教会呢都会有帮助。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哥罗西书向我们讲话。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一切的元首，是我们教会的元首，也是我们的主。求主借着哥罗西书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耶稣基督居首位，让我们所做的所行的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求主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